主，我们在线上，我们来感谢和赞美。在清晨，你给我们一段时间来靠近你。在一天的开始，你给我们这样一个恩典，来这个地方就是单单来仰望你。哦，主啊，是的，在那里面我们得着安息。哦，因为我们知道的，我们所想到的，主啊，你都已经看见，甚至我们还没有做的，你已经清楚了。主，我们只说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要等候你，对我们说话，对你的百姓，对你的儿女来说话。特别当我们在单单的安静等候的时候，你把你的心向我们打开。哦，主啊，好叫我们这个人不仅渴慕你，好叫我们的人能够安静，能够降服在你的心的当中。哦，主啊，你的话说，遵守天父的命令就是你生命的粮，就是你的粮食。主啊，每天早上我们就是要安静在你的面前，我们就是要听你的声音。哦，我们不就是不时的发出我们的敬拜，发出我们的感谢，发出我们的赞美。主，你就对我们说话。主，好像我们这一天得着从来的生命的粮，这一天我们就有智慧，有能力，我们这一天就有从你来的勇气，从你来的信心，来过一个荣耀你的生活。谢谢你每天早上给我们有这样一个机会，学习安静在你的面前，等候在你的心的当中。主，你也是何等的信实，你乐意把你的心向打开，你乐意把今天，就是单单今天我们要走的道路，你向我们来指明。哦，当我们说神啊，是的，是的时候，哦，主啊，当我们说我们愿意顺服的时候，当我们听见的，愿意走在其中的时候，哦，主的何等荣耀同在，你就用的灵来浇灌我们，你就用的灵来充满我们。哦，神啊，你就不但借着圣灵用的爱充满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就知道今天你是与我们同在的主，你是不会离弃我们，不会把我们放在一边的主，你是伴着我们往前走，引领我们往前走那位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愿主继续在我们的身上得着你当的荣耀，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感谢主。那我们来再来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十四章，我们从二十四节，我们先一口气把这章看完好了，那我们再看看今天能够思想多少我们就思想多少。十四章二十二节一直到三十一节，早做以后我们一起来读。犹大不是加略人犹大问耶稣说，主啊，
为什么要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乃是差我来之父的道。我还与你们同住的时候，已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你们听见我对你们说了，我去还要到你们这里来。你们若爱我，因我到父那里去，就必喜乐，因为父是比我大的。现在事情还没有成就，我预先告诉你们， 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就可以信。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但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并且父怎样吩咐我，我就怎样行。起来，我们走吧。
OK， 我们就读到这里。啊，在第十章是很重要的啊，一个的所谓的应许。主耶稣他说他离开我们，从某个角度来讲，肉身啊，如果道成肉身的话啊，这位肉身的主是离开我们，但这位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是神是不会离开我们。他讲的具体到一个程度，他说当我离开的时候，我会求父差遣另外一位保卫师。当时门徒听见这个叫做保卫师这个的名字的时候，对他们讲这是非常得安慰的，因为这不是一个抽象的观念。我们常说啊，有神的同在，我说你怎么知道有神同在？哦，底下不太有人讲得出来。但是在当时当耶稣讲句话对他们讲是蛮清楚，因为保卫师最简单的意思我已经讲过了，就是一个站在你旁边的人，就这句话就这个句子意思就这样。当然这个字把它引申了运用了，所以呢站在你旁边的，所以常用在这个是你的律师，或是去你的这个所谓的顾问，看你怎么翻都可以。所以呢当门徒听了这句话的时候，好像懂也好像不懂，但不管怎么样耶稣讲得很具体，我离开了你们以后，神三位一体的第三位会成为你们的保，好像当年我在地上的日子我是你们的保卫师，但是我这位保卫师是与你们同在，但这位保是在你的里面，我这位保卫师是与你们同在是在某一个时间之内，因为他要回到父神那去，但来的这位保卫师圣灵他是永远与你同在。其实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安慰。我想在没有一个主耶稣给的应许带来的安慰，或是带来这个所谓的肯定，是这么的有把握，这么的具体，这么的明确。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讲，耶稣讲得很清楚，我不会把你骗在地上成为这个孤儿。但是呢，这段的话，这样的事情的发生，门徒并不能够完全的明白。所以耶稣讲到，我过不久要来到我们的当中。所以有两个事情，所以上个礼拜的时候我特别啊把这个，因为这句子很难翻译，就是很难把它翻译，就说刚刚后面句话19哈，还有不多的时候啊这个你们要看见我等等，然后到20节，然后呢又讲到在那日，这句话单单这两节经文，如果你看解经的时候，最少有五个不同的解释。因为把这两个凑在一起是蛮难明白的，而且这个事情的发生起码在门徒的心目当中是从来没有想过，叫做主离开他们以后会回来，这是耶稣说的，但是耶稣是说他会死了才会复活，这是门徒不能够明白的。而且复活了以后他要回到父神那边去，又说与你们同在，所以在一个的所谓的人有限的了解里面，要明白神做的事情，要明白神的安排，从某个角度上是很难。所以就带出一个必然应该有的结果，这叫顺服。如果你神讲什么，不要说神没有跟你讲的东西你不明白，就神跟你讲的你也不见得明白，不要说现在，就是将在当时耶稣这位三位的第二位对着门徒来讲话，亲口讲听还是不明白，这问一大堆问题。那每次耶稣讲话以后，要呢问题没有解决，要呢问题显得更复杂，这就带出一个很重要的，我是神的事情需要神自己来解释。那神的事情主耶稣在解释，当然先知啊这已经讲这些话，旧约耶稣也讲这话。如果神的事情还需要神的解释的话，那当耶稣离开，谁帮助我们解释神的事情啊？只有圣灵啊。 所以没有圣灵，你怎么能够明白神的话？当你认为，我认为啊，我们花很多功夫去明白神的话，甚至有些的所谓的这一方面的背景，比如说语文啊，这个所谓的神学，不要认为我们这样都就知道明白神的话。我不是用这个来好像啊说啊这个没有用啊，知识没有用，我没有这个意思。但是你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是神的事情，除非神来帮助你。神已经把他话放在我们的眼前，神已经道成肉身，神今天住在我们的里面，叫做真理的灵。所以神确实知道我们的有限，不是说我们的努力，我们的所谓的了解不重要，但神知道，就是以我们的努力，甚至报我们的所谓的知识，到某个程，到从某个角度还是很有限。所以呢，讲完这些，所以主耶稣讲两件事，一个，我复活又向你们显现，然后我回到父的家中以后，还要与你们同在，这才能够所谓的成就。耶稣讲了，我必撇不撇把我必啊不把你们撇在地上啊成为孤儿，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完了这些以后，当然这有一件事情很重要的，到你们这里来，你们谁在这个你们的里面？一说主复活，甚至主升天，然后继续显明神与我们的同在，是跟哪些人？复活又跟谁显现？升天以后如果再与谁同在？只跟你们。你们有个很重要的条件，我常在讲的，因为这是一个在神学院的讨论的时候，我们需要进到这样一个 condition， 这个条件。其实在圣里面没有这样一个观念叫做进到这个条件，一说你要做什么事情，你要积什么功德才能够换取神恩典。所以但是在观念里面呢，在解释一个所谓神学的这个所谓的 reason 里面，你还是不能不用这个字，叫进到要 fulfill， 要吻合这样的 condition，那这个肯定就条件了。但这不是最好的解释，这边有点说，哎，我们要做一二三，神才会做四五六，其实不是这样，这完全是一个不是你做的问题，是你完全是一个你的态度的问题。这样的态度你就会得到神所应许的，神与你同在。所以今天呢，这个条件是什么？就爱他，爱他。 OK， 你还是说那牧师啊，这还是太抽象了，爱他什么意思？爱他，我爱他了，我每天六点钟就来这边呢、啊，我礼拜天呢、啊、刮台风我还是来啊，那奉献呢、啊、不仅这样我都奉献呢、啊、我还去玩了以后去医院去监狱去哪里啦。那主耶稣给一个非常非常准确的，怎么叫做爱他？这边说凡遵守我命，凡有我命令又遵守，就遵守主的命令。这个遵守命令，上个礼拜我提过，不是你说遵守哪一条，如果你再问我十诫哪一条没有做到，你告诉我，你就变成是个年轻的财主了。耶稣，我哪一条没做到，你告诉我。意思说他很谦虚的问耶稣，我还要做什么才可以得永生？我要做什么才能永生？那耶稣说，那律法呢？哦，他开心的很，因为耶稣给个题目，对他讲是最简单。耶稣说：“你们守律法。”那人家就说：“我都守了。”一说耶稣马上就他期待耶稣给他打100分，没有耶稣说：“哦，很好，守得很好，但是不是100分，你要做两件事情，你要变卖你所有的给穷人，然后你要跟从我。”从100分呢、啊，他以为有100分，变成到0分去，他就忧忧愁愁的走。你读整个特别新约圣经，你发现耶稣也好，主耶稣也好，保罗也好，门徒也好，强调的不是做一个宗教徒，强调的你跟神有没有关系，强调你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你也不要勉强，一说你要长进，你要进步，所以圣经用这句话，你们要完全好像天父完全一样，一定要了解那个字，从这个语文来讲，动词，这个不是所谓的已经完全，是不断的往完全的地方来走，所以这个字也可以翻，你们要成熟， 一步一步的成熟，以至于你们成熟到一个程度，好像天父的完全一样。所以我要说在这里，所以呢，应该这样的说，神的同在是一个结果，是一个什么结果呢？是一个我们爱主的结果，是一个我们愿意有个态度，主放在首位，主的喜欢是我们的喜欢，主的不喜欢是我们的。如果讲到这句话，你就不能不碰一件我们讲了三年事情，叫破碎。几时主喜欢你喜欢 99% 我都照做，不还有一样喜欢的我可以做看看，为什么神的都是归你，为什么都没有一样剩，1%给我好了吧，不要说1/10的，我1%好了。耶稣说没有这种事情，因为你要的是同在，因为是要我向你显现，你要知道神说我是圣洁的神，你要一点恩典也可以，但是你要我同在，让我的荣耀向你彰显，从旧约的角度是 no 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神是圣洁，每一个人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但在新约一个最大最大的跟旧约一个分别，是因为我们的罪已经得赦，我们可以借着主来到神面前，而且我们可以借着圣灵圣洁的灵的帮助，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三位一体的第二位，三位一体的第三位，帮助我们甚至保证我们可以坦然的来到神的面前。条件是什么？条件是你爱他。什么叫爱他？你的态度我的态度就是遵守他的命，意思说我把手把神放在首位，不仅是放在首位。最近呢，有时候我跟我妻子在聊到以前呢，我们在读研究院，在我们有个弟兄啊，他比我们大一点，我们在台湾读完书了，他当晚比我们就出去。这位弟兄在台湾做一些事情，然后完后再出去，所以年纪比我们大一些。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讲，他在教会啊，他在服事都比我们走在前面。有一天呢，那时候我们还不到30，不过他比我们大一点，大概30岁还是怎么。还是站着出头啊什么啊，我们就给他庆生，因为这是我们的学长，虽然我们是一起的，我们叫学长。然后在庆生的时候就当我煮饭然后他们几个就凑点钱了，我们就煮个饭了。然后还有我们就交通，他突然就说：“哎，没想到一晃已经30岁。”然后他就讲到以前在团契，他是成大的，他说以前我们。有首诗歌大家都不会唱的，就将我年轻的力量献给主，有没有？以前我们天天唱，他从20几岁唱到30岁了，还没有把年轻的力量，因为我们在还在读书，将来以后我们的事业啊还在那边谋算这些东西。不感谢主，他出来以后大概做1年事还是2年事，他就奉献给主，他就出来做传道人。有一次我在想这个时候有没有一首诗歌是老歌了，让我们将你最好的献给主，有没有听过这句话？我在唱这句诗歌的时候，我在讲也不是每一句话记得很齐全的，就唱唱，我突然好像感到神在问说，将你最好的献给献你给年轻的力量，有没有听过这句话？那首诗歌这样唱，将你最好献给年轻的。那底下说最好献给主，那赐好的要不要献给主？将你年轻的力量献给主，你老的力量要不要献给主？我在唱的时候我突然唱不下去。我们常说把最好的献给主，所以旧约是要求1/10啊，新约没有要求1/10，没有用这个字啊，因为新约让我们看见的不是1/10，新约给我们看就是10%，叫100%。我不说我们每个人一定要，不是一定就可以一定会做到，但起码你要知道你今天蒙受恩典，这个恩典有多大，以至于你对神的回应有多大。再说你可能做不来， 但是从某角度来讲，这应该是你我努力的方向。不要变成律法，不要变成教条。律法常常就成为一个积功德啊，我奉献十分之一，神要奉献，就神要保证我十分之九一毛钱都不会失去。千万不要做这种事情。原来在整个新约的当中，我们的顺服只在一件事情，就是因为爱他。为什么爱他？因为知道神在你我身上做的工作是世界上没一个能够做的，世界上可以给你的没有一样东西可以给你的。这世界可以给你很多东西，但有一样东西世界不能够给，就给你一个新的生命。昨天我在我们有下午的时候，我们在一个教会讲到，基本这个教会全都是这个所谓职场这些老板啊老板娘。我就说了，到底我们信耶稣是真正悔改呢，还是因为觉得信耶稣还不错啊，多一个神也没有不错。或许说呢，过去我们拜哪一个神，拜好像拜不灵的，我听说耶稣蛮灵的，我们就特别是当耶稣医治你说哦，我要信耶稣，以前就不拜，但不代表说他弃绝以前的，他不代表耶稣是真正的相信耶稣是他唯一的救主。为什么他觉得拜以前那个神，比如说他有很多事情发现身体有软弱，拜那个神没有帮助他，他就拜耶稣，有人就传跟他传福音，一传福音就医治，他就哦，这耶稣比以前拜厉害，就信了耶稣了。但问题在这里，过了一阵子他有别的困难的时候，他就求耶稣帮助，也没这个生意也没有做好，或是一些问题没有解决，最后他火大了，耶稣你再不帮我，以前你帮我，为什么现在不帮我，现在不帮我就换个神拜来拜了。当我讲这句话的时候，他们很多人点头，到底你信耶稣是为什么？只为了身体的医治。从某角度来讲，医药可以帮助你，最少可以改善，不见得能够绝根的话，你可以很努力，可以有财富，很努力，可以有名誉地位，你还是可以用从世界得来。我再说，当有一样事情，世界不能够给你，就把一个新的生命给我。感谢主，这些人都蛮开窍的，虽然是老板、老板娘，他们就在点头。到底我们信的耶稣，你信耶稣，到底你觉得他宝贵在哪里？只是为了钱财？只是为了名誉地位，只是为了事业通达，只是为了身体健康？我相信神用你，他会保守你。我相信如果神要用你，如果这些都在你上有困难，包括保罗身上那根刺，我相信你还是说神的恩典够你用。所以主要的重要是在这里，你在神的面前所领受的是什么。所以呢，顺服不是出于勉强，顺服不是出于害怕，顺服是不是怕做不好了神要报复你，顺服是在于你对神在上的工作的一个感恩。感恩是什么？因为你真知道神何等的爱你。但你具体的对神有个回应，神啊你讲的我都听，这是一个态度的问题，不是你做了一二三四五六的问题，是你态度的问题。所以我常大概几年前我提过，在你做任何决定前，在任何回应前，如果一些的不如意的事情啊，甚至一个人在你面前呢，在你回应以前，你要给神5秒钟的时间，你一定要学习这个。意思说我在学习这么几十年来，每一次有个回应前，第一个事情要发生的，就我先要来到神的面前。既然我说生命是他给我的，既然生命是他，我的生命是买赎过来，今天我甚至说神啊你要做我的主，做我的王，掌管我的生命，不应该任何事情发生的时候不是欧永亮来做主，是应该主来做主吗？如果说你说哦，当然对啊，当然对，那只要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当你每次回对一些事情的反应回应的时候，是你自己的意志呢，是你自己的冲动呢，是你自己的情绪呢，还是说你要伏在神的面前，主啊，这句话，这个人，这件事，或者这个事情，这句话，我怎么回应？所以我不说过吗？这几十年我学习跟一个修道士学的啊，这个叫Brother Lawrence， 当然这个修道士，是他写的信呢、啊，我不是跟这个人呢、啊，去学。 就是 learn how to talk to God， 跟神讲话，跟神讲话。所以常常啊，特别当你安静等候的时候，如果这个时候是寻求神，我的建议是说，我的操练是说，都不要讲话。修道士做一件事情就这样子，他就一个礼拜进到那个修道院，他不讲话，他只做一件事情，他只就是等候神，为了要听神。你讲话是永远听不见神声音，所以为什么圣经说，当这个大先知啊，以利沙跑到一个洞里面的时候，就是刮风声音。但是这时候他在单独的时候，纵然外面的风有这么大，他还是可以听到神微小的声音。为什么？因为他这个人放下，因为这个人安静。其实我不晓得各位，其实我学最大功课就安静，因为在安静我才听见神声，在安静我才看到神要给我看的，不论是一个字或是一个所谓意象、一个图画。然后在这个安静的当中领受了，第二个我要做的是我自己要先做出来。如果我没有做出来，我不好叫弟兄姊妹说去做。虽然我是一个传道人，我不好叫弟兄姊妹去做，不见得我做得完全，最少我要走在神心上，我要坐在照着神心去，照着神的心，这叫做坐在神的心的里面。第三个，当我做一个牧者了，我就要为教会来代求。所以我很希望，我们有人说林良堂是一个很会动的一个教会，甚至有人开半缸，我们是过动。我同从某角度我同意，因为我真的我们活动太多了。特别，所以有些我的朋友啊，从国外来，但是在一些比较所谓保守教会，他们教会，哇，你们教会好热闹啊！我就笑笑说，我们教会还蛮热闹，因为很多不，你们的教会啊，祷告很热闹。我说我们祷告很热闹，哦，你们祷告都用喊的，因为在他过去习惯里面，他们祷告都没有声音的。你说谁对谁不对？我不知道谁对谁不对。不，我知道一件事情，照我的经验，或是照圣经说，你讲话的时候，基本上你听不见神的声音，你根本听不见，除非你听清楚了再去讲，那是另外一件事情。但是在你讲以前，你还是要问问，你做到了吗？你做不到，不好讲出来，因为自己这个等于说，从某角度哈。用这个保罗讲的话，一个的教是一个先知，你们这些假教师假先知什么，因为你只会讲不会做，到你做到没有，不要讲出来以后你就很爽，以为说里面的那个做不到那个的所谓的内疚啊，讲出来就发泄在别人身上。这是一个心理学的一个传道人讲，见很多人讲，因为他做不到，他就喊出来，他就心中就比较好受一点，因为他讲的东西一直在控告他自己，因为他做不到，所以他就喊出来完以后，他就好，他指责别人啊，免得他自己被控告。这是一个学习，所以回到圣经说，你们要安静，你们听过这句话？要知道我是神，你们要安静啊！知道是，若是出于神，我就默然不语。这些话都是一个遇见神讲的话，这不是一个神学的观念，这是诗篇里面讲的。你有没有安静？要知道 be still, be rest 这句话，我还是翻得最好的，还是一个传道人，是一个为这个圣公会的一个牧师。他说 ：“You shut up, then you know I'm God。”他用这样，你把嘴闭起来，你就知道我是神。那这些东西，我不是说祷告不要讲出来，我没有这个意思。只是在什么时候你要了解神的心是什么。我今天只讲这个，什么叫顺服。当有一次我在祷告的时候，在以前的教会，我突然讲了几句方言，我认为是圣的灵很强的感动。我的牧师他现在已经在主了，他永亮，为什么你讲在这种公众的场合你讲这个适合吗？其实对我来讲应该没问题，因为是在祷告。不过在我们过去那个教会，在众人聚会上不应该讲方言。 OK， 我就说我是在讲，但是我觉得里面很迫切，我不能 那就笑笑了。你要知道先知啊，先知是受先知的灵所掌管，换句话说，原来就是你是先知，你会需要有很重要有神的灵在掌。一说你做先知也要有节制啊，我们这个做讲道也有节制啊。这些年我还在学习，有时候你讲道应该半个钟就完，你还讲个四十分钟还没完，我还没讲完要一个五十分钟，最后再五分钟我就结束，又讲个十分钟。哎，我的迫切在里面。再次说，很可能后面的这代传已经不是神的灵在掌管你，很可能后面是肉体在掌管你。我们求主来恩待我们。整个的神的同在是什么？过去包括常听到弟兄哦，神的同在有这个有那个有那个，神的同在确实神一个很大的祝福临到你的身上，但你需要知道神同在那个 condition 是什么，神同在的那个的氛围也好，那个的状况是什么。神的同在只有一件事情，就是你爱神。但在神同在爱神的里面有一个非常清楚的原则或者准则，你尊他为大吗？你尊他为大吗？在这里面你把他放在首位吗？就是说你愿意所谓的照着他的诫命去遵守他的诫命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当犹大这边这两句话我把它带过去，当犹大这不是这个是这个犹大在圣经里面不太清楚他是谁，因为没有太多介绍他。但这个犹大就问耶稣一件事情，你讲了半天要向我们显现，而且呢如果回到父家去还要再来或许怎么样啊？然后呢去准备房子这个屋子的时候你也不会离开我，这怎么一回事啊？ OK， 我同意你一直说显现显现向我们显现要来到我们当中。那很明显一件事情，在地上日子你每次来到我们当中这些不信人都看见的。所以后面一句话很有意思的说，就是说为什么要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意思这句话中文是这样翻译，希望你没有这样一个误会，说好像耶稣故意不向世人显现。这句话的意思犹大在问，如果你出现了我们看得见，难道世人看不见吗？难道你会变成个看不见的神吗？ invisible 吗？你逃不掉的，你只要显现人一定会看见。因为他没有这个观念，他没有这个观念就主会复活，他没有这个观念圣灵会代替了或这时候来到门徒当中来与门徒同在。所以这个主的复活圣灵的再来带出的那个同在是他没有这个观念。所以对他讲这些年来三年半来，如果我们跟在一起总有不幸在旁边呢，就是你躲起来人家还是在找你，怎么会你不会向世人显现，意思说世人怎么会看不到你呢？耶稣没有回答他问，耶稣知道回答他是回答不出来。不过耶稣还是回答一个很重要的后面的问题，就是刚刚所读的，人若爱我就必须是我的命令，然后一直到这个第24节啊，都在讲一件事情，就刚刚我讲这半天，爱是主向你显现向我显现的原因。那具体的怎么唱，凡事把主放在首位，出任何有任何事情要处理，甚至你要不要祷告，甚至真的这样的说，如果在我们这个聚会当中你要不要祷告，我还是要问神啊，你要我讲吗？有一样事情祷告是没问题的，敬拜他赞美他感谢他是没问题。如果你有个感动有个感觉的时候，你还是要问神。昨天完以后有人就说，我有个朋友，你可不可以，我有牧师，我带一个人来，你可不可以为他祷告？那我就问这个你他信耶稣吗？他说还没有信。耶稣，我就说 OK， 这样的话我要问清楚他愿意吗，不然你勉强把他拉来。那这个姊妹就跟我们说他愿意啊，所以这个人就来。我就问他，你愿意我为你祷告吗？你看不是抓了我就为他祷告，我问你愿意我为你祷告吗？那他愿意。我就问你信耶稣吗？他说我还没受洗。我现在不是问你有没有受洗，我问你你愿意信耶稣吗？你愿意信耶稣，你愿意信耶稣是神吗？ 你愿意信耶稣，耶稣可以帮助你，不是欧永亮帮助你吗？他都点头，我就放心为他祷告，我相信神家上做了蛮多工作。我要告诉各位是这样，什么叫做遵行他的旨？今天在圣灵的工作里面，这就带出哥林多前书一个很大的，因为有些的妇女，其实哥林多前书一个很大的教会问题，就是谁不服谁，谁比较有领受，谁比较没有领受，然后谁的字就冲出来，要表明他的领受是真的，是对的。保罗说这是混乱，这不仅是对教会不尊重，是对教会的头不尊重。所以你读到妇女蒙头啊这些东西，你会发现跟一件事有关系，就跟头很有关系。不仅是所谓的不在次序当中，是 against 神的教会，神的身子，是 against 是冒犯了神自己。所以呢，我再说了，我用哥林多前书编了一本叫做牧会学，因为教会的困难都在哥林多前书里。所以我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教会进到更成熟的地方去。感谢赞美敬拜没问题，因为神喜欢，这整本圣经讲这个。然后在神面前安静等候寻求神绝对是对的，不过你有感动有负担的时候，我建议你还是先问过神，该讲还讲还是不该讲。有人说我是先知啊，我要告诉你，如果你是真先知的话，你一定需要有先知的生命。有些先知一辈子只讲一句话，你这个先知也不知道真的还假的，哗啦哗讲没完，你就知道先知的灵不见得在你的身上。我不否定你的感动，我想每个人都会有感动，就是我不是先知也会感动，但是适合讲不适合讲，甚至该讲什么，包括讲道在内，不在讲章里面，有时候会讲，有在讲上面我就把它跳过去，因为你需要神的灵在你的身上来带领你。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当你这样的越成熟，我说爱主更加成熟，或许讲更具体，你更加知道按照神心来服侍他。我可以保证你，你不需要跑到特会找个头，找个人给你摸的头叫做恩膏，你马上就有恩膏，你马上有丰富的恩膏。因为恩膏只在于一件事情，是在于神要使用你，恩膏在于一件事情，是神的同在，让你被神用的时候会充满了神的那个所谓的同在的那种的把握在那里面。让我们在主面前服侍的时候啊，不论在我们这边，在这边的会众，或是在因为我听说蛮多人还在听这个六八班的，我意思说我们在学习神的话，不是只让我们去研究思想，神的话只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认识神，而且与他建立一个更正确更紧密的关系。过去我们说神的同在，我们有神的同在以为得消特别经历，或者神同在我们有某些的好处，如果你回到圣经读神的同在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是很严重的事。你想想看，在旧约神同在这个人就会死掉，你就知道这是多严重的事情，因为神是圣洁的神。当神同在的时候，他要显出他的公义，我们就进到所谓的在不义当中我们被神管教的时候。所以不是什么连摩西说我要看见你，我要有你的同在，神说连摩西啊，神说 No 你不能够看见我，我可以把你放在一个洞里面，你可以看到我的背影。那已经在旧约是一个极大的恩典了，你看看旧约哪几个人是这样，到新约的时候感谢赞美主，就是你不是亚伯兰，不是摩西啊等等，就是你是一个像你我一样一个所谓的基督徒，很平常基督徒，不过神乐意向你显现神的话，神的灵会帮助你明白经历他显现。但神还是有个要求，我用这个字又不是很恰当，神要看见你是否真爱他。什么叫真爱他？不是积功德，不是一些行为，我不说那个不重要，你有心最重要，有这个心再有这个行为那是很恰当，就是你愿意尊他为大。所以玛利亚我认为在新约时候，甚至我认为人类历史，我认为这是最大神迹。每一个人可以借着每一个人可以神可以透过这个人把神带到地上来， 我还是很喜欢他那句话。他讲什么？我心，我们尊主为大，信任我们神，以神是我们唯一的满足跟喜乐为乐。神会住在你的里面，神会透过你让世人看见在你里面的主耶稣基督。 OK， 我们起来祷告。我们在为主啊这样的恩典啊，再说神乐意向我们显现，他乐意向我们同在，但是他也期待一件事情，就我们爱他。我们爱他是因为他先爱了我们，我们爱他一个具体表现就是尊他为大，遵守他的命令。主耶稣给我们最好的榜样，他爱父神，父神也爱他，因为父神要他做的，要他讲的，他没有一样不做的，没有一样不讲，他是完全顺服，最后甚至顺服为你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主耶稣是我们最好的榜样，以至于神的同在不应该只是在某个时候、某个机会、某个环境，神的同在是随时随地都会发生的事情，不是这样吗？我相信当教会是这样的时候，先不要说教会做些什么、忙什么、热心什么，单单教会就是弟兄姊妹带着这样的态度来到神面前，敬拜他、赞美他、感谢他，安静等候他，我相信就让神的心得满足了。为主的心呢，为主在我们上的工作，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我们自己来祷告。哦，主啊，最后在被交在你的手中，谢主今天早上的工作，谢谢主的带领。哦，是你把我带到心的里面，哦，说你把我带到你的恩典的里面，让我活在你恩典，让我成一个蒙恩的人，让我成一个能够见证你恩典的人，让我成就一个能够成就你心的人。哦，带领我们，带领我们进到你心中。哦，主，我们仰望，做恭敬，把我自己也把众弟兄姊妹带到你的圣宝座前。哦，让我们在你的里面，哦，让我们的服事不仅更的更重要、更殷勤，让我们的生命在里面更加的成熟，更加的成熟。哦，圣灵掌管我们，圣灵来充满我们，哦，圣灵来带领我们。恩待我们，把我们带进你心的里面。主啊，我们仰望你，仰望你，仰望仰望啊！对我们今天所思想的，你有感动的，可以带领我们做简短的回应的祷告。是吧？天父，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主啊，愿你的灵继续的教导我们，你的灵继续引领我们，你的灵也来掌管我们，好叫我们知道什么叫做被圣灵充满，以至于在我们的里面没有在我们自己那个老的人，不在于我们的兴趣，不在于我们的看法，不在于我们的想法，乃至在于神你在我们上完全的掌权。哦，最后一个目的，圣灵一来就是让我们能够更多的活出主的样式，更多的我们走到哪里，我们这个人就是主你的见证人。主啊，我们感谢，我们赞美，就像你话语说，你从来没有把我们撇在地上成为孤儿，让我们成为一个可以见证你的人。我们也把今天余下时间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保守我们在生活工作上更多的经历到你的同在，也让我们更多的能够活出你同在的见证来。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